今天给我们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我来读。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有作业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阿们。从大概是26、27年前，有关今天的比喻的经文讲到集的后面封面上有一个迎接小孩子的父亲的画面。这个画面在我心里面深深的回想，剪下那部分过数之后保管，偶尔看看。很长时间以来不知道那幅画是谁画的，也不知道画的题目是什么，最近才知道了那幅画的作者和题目。那幅画是印度画家弗兰克·卫斯理画的 Forgiving Father， 饶恕父亲。他于2002年去世，享年79岁。在网上如果搜索 Forgiving Father， 就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在那幅画里面有一个极为瘦的儿子被父亲抱着，尤其是只剩下骨头架子的胳膊不能抓住父亲，而是低低的垂着。看到他的胳膊，能确认到在天父面前要放下力气是什么，还有人是有多么无力的存在。另外，父亲也是因为心潮澎湃，唯能仔细看儿子的脸，把自己的脸埋在儿子的肩头，能够深深感受到父亲对儿子的爱。父亲用一只胳膊托着儿子的头，用另一只胳膊托着儿子的后背。由于 上了年纪，他的手有很多皱纹，非常粗糙。是由于长期工作，他的手看起来很结实，以及结实的胳膊扶着儿子。当我们疲倦、困乏的时候，神以强有力的胳膊抓住了我们，并且对我们说：“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每次仔细的看那幅画，没有不心如刀割的时候。疲倦、疲乏、困倦的时候，感到孤独和被冷落的时候，就想与我同在、怀抱着我的神。当我产生了夸耀之心的时候，看那幅画就让我想起我的出发点如何，至今为止神给予了我什么恩典。那么我就不得不承认，现在我的样子全然出于神的恩典。几年前，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两次收到了同一本书，是一位荷兰天主教灵性神学家，曾经是哈佛大学神学部的教授亨利·卢云，他所执笔的那本书叫《浪子回头》。那本书是看到了伦弗朗的《浪子回头》的画之后默想写出的内容。这不是单纯的默想，那幅画改变了卢云的人生。1983年，卢云教授在法国一个小村子里，叫做拉鲁叙，拉鲁叙用韩文的意思就是方舟，在那个残疾人的共同体当中度过了几个月。他去找这个共同体的办公室的时候，在办公室的门上贴着的一幅画，他通过那幅画感到了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感动和平安。卢云教授把找办公室的理由搁在一边，问办公室的女职员说：“请说明一下有关那幅画。”然后那个女职员说：“啊，那幅画是伦弗朗的《浪子回头》的副本。”当时卢云教授由于连续的演讲，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中，在那幅画当中，他所得到的感动和残留的影像，长久都没有忘记。《浪子回头》原本的话是从圣罗斯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神宫殿美术馆里面，1766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女帝构建了这幅画。那幅画原本是宽6英尺、高8英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幅画。卢云教授在1983年首次看到《浪子回头》的副本的时候，过了3年，在1986年，他访问俄罗斯，又访问了埃尔米塔神宫殿美术馆，在那里观察那幅画，观察了4个小时，读了许多资料。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浪子回头》。这幅画是卢云不仅写了一本书，还让他放弃了大学教授的职业，而服侍残疾人。那幅画成了看卢云人生的自画像，描述了浪子回头的伦勃朗，被称为光的艺术家。他出生于1606年，直到1669年，他度过了63年的人生。华丽的笔墨，丰富的色彩，他的画所具有的魔力好像是从天而降的光明和黑暗。与享有盛誉的年轻时期相比，在孤独和破产的晚年，他的画更加光彩夺目。强烈的力量穿透内心的洞察力，让人们感知宗教力量的他处理光的一个技巧，超越技巧，成为美术史上的神秘。 但是伦勃朗的人生当中有很多深沉的黑暗，他有二男二女，26岁的时候儿子死了，29岁和31岁的时候两个女儿都去世了，然后他在34岁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去世了，妻子死后3年后再婚，又育有一子一女，他有2个妻子和6个子女。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活着的只有一个女儿，而且伦勃朗在50岁的时候破产了，他的所有的画都被拍卖。他在犹太人地区所居住的简陋的房子里，并没有人看着他临终，在那样简陋的房子里死了。他的人生被笼罩着黑暗，使他更加渴望光明。伦勃朗以画自画像而闻名，据说大概有100幅画。他的自画像不只是画一个样子，还画了各种服饰，有军人、画家、乞丐、绅士等。事实上，据说是因为他很穷，没钱买模特，所以画了很多自画像。伦勃朗活着的时候，他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好评，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作品越来越被评价为优秀的，描述了当代作家们没有想到的东西。事实上，我们都是艺术家，是用人生描绘的自画像，不是用毛笔和铅笔，而是用我们的人生在描述着我们的人自画像。不管我们描述什么样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在有生之年还是在死后都会得到评价。圣经在过去的2000年里试图让无数人正确地了解自己是怎样的存在，在过去的8周的时间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一面，让我们重新进入，重新审视我们的自画像，让重新建立我们的信仰。二儿子的样子是这样描述的，11到14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他就穷苦起来。二儿子要过向往远方的人生，他以为只要离开父亲的家，只要去远方，幸福就会自然而然地降临，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对二儿子来说，远方是指不受父亲干涉的地方，认为看到的就是全部的地方，比真理更加注重快乐、贪欲、世俗价值观的地方。其实父亲的家是和父亲交流的一个地方，也是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受尊重并且把它作为人生的价值观的地方，也是追求正直的东西，而不是感觉冲动的地方。但是对于二儿子来说，父亲的家是让人厌烦的。如果说我们的人生中有心憧憬远方，那么我们的人生里面也有二儿子的样子。对我们来说，远方是想避开神的地方，尽管没有那样的地方，我们仍然梦想着那种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有意的回避神。人的本能当中有这种品性，人总是想要摆脱神的影响范围， 以为没有神，没有神的话，自己也可以过好人生。仔细观察亚当和夏娃犯罪的伊甸园，就会更清楚了。撒旦以蛇的形象出现，诱惑了亚当和夏娃。神叫你们不要吃这个园所有树木的果子吗？夏娃回答说，不，说是我们在园里任何树木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园中间树木的果子不让我们吃，如果违背可能会死。不，你们不会死。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吗？不知道，为何呢？之所以不让你们吃，是因为你们吃了这个就和神同样了。之后夏娃又看到了认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看起来能使人有智慧。于是夏娃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了她丈夫。亚当和夏娃以前从未把知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样看待，但是当听到了蛇的话以后，就以为吃了那个果子就好像眼睛就明亮了，和上帝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被诱惑了，如果只吃那个果子，即使没有神，没有神的话语，也能像神一样生活。最终我们的信仰水平将取决于我们在神的话语和世俗价值观之间哪一个作为真理，接受哪一个为真理，更加尊重哪一方的话。我们的信仰生活之所以没有那么容易，是因为神不让我们做的总觉得很有意思，总觉得会很好玩，总觉得好像对我更有利。所以撒旦的诱惑和我们的欲望融合在一起，比起神和神的话，我们更愿意遵循世俗的价值观，憧憬远方。但是二儿子离开父亲的家，在远方他所应当承担的还有遇到了大饥荒。他虽然想要吃猪吃的豆荚吃，可是连这个都没有人给他。来到离开神的人生里面的是人生的饥荒，是终极的饥饿。我们离开神在远方，表面上看可能看起来没有不足，也可能会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但是人们不会知道我们发出的深深的叹息，也不会知道我们像遭到乱刀袭击一样撕心裂肺的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不让我们朝向神，不让我们停留在父的家里面，即使他看起来多么有趣，多么高尚，多么有教养，多么精彩，但那还是假的，是虚假的，那就是去远方。唯一算清那样生活的途径，就是回到父亲的家。我们不向往没有神的远方，在父家里享受恩典，最好的出路就是礼拜生活化和生活礼拜化付诸实践。当 我们诚恳接受现在所处的生活位置是神允许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过上礼拜生活化和生活礼拜化。神是创造我们、爱我们、引导我们的神。这样的神使我们处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生活位置上。如果把这样的神当作我们的力量，无论我们处在何方，那里就能够成为天父的家，那里我们就能够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实现。现在让我们看看大儿子。在这里的我们大部分和二儿子很相像，但是现在我们和大儿子又差不多。29-30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大儿子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大儿子以为自己应该成为父亲关心的对象。为什么人生都荡然无存的弟弟却成了父亲的对象、最关心的对象呢？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常见。开始过信仰生活的基督徒，在一定的程度里面读圣经、祷告、过服侍的生活的时候，会受到他人的关注，也许会反复听到佩服的称赞。第一次过信仰生活，怎么能过得这么信实，能过得这么踏实呢？可能会听到人们反复的称赞，但是当信仰生活从开始之后，过了20年、30年之后，即使这样过这样的生活，有可能再也听不到人们的夸奖了。当然，那么长的岁月里面，如果仍然过着那样的生活，就应当听到称赞，这是非常棒的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也认为应当像起初信仰时那样听到称赞，那么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如果在信仰生活刚开始的时候，这种生活是应该站在获得人们掌声的位置上，然而现在，那么现在呢，所处的位置是对于那些过这样生活的人要给他们掌声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在信仰生活当中，我常常是主人公，我常常又受到别人的关注，所有的事情如果是要以我为中心完成的话，那么这样的人他需要照照镜子，那么照镜子的时候就会看到大儿子的样子。还有从田里回来的大儿子，他心里充满了愤怒，并不想回家。这个愤怒与其说是从弟弟那里来的，还不如说他是这个愤怒是来自于父亲。因为上一周我们讲过，大儿子他指着回来的自己的弟弟说，叫这个儿子，按照原文翻译就是你这个小子。在信仰生活当中，有时这种愤怒会突然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突然想到我们这样过信仰生活如此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过去在默念这个经文的时候，对二儿子很有怜悯，因为好像是我的样子，但是对神仍然拥抱着他表示感谢。当然现在更多的时候想到大儿子，而且更关注他。虽然我知道我必须在信仰当中要端正努力的生活，但是有的时候很累，很精疲力尽， 既不是对神国度的愿望动摇，也不是对神或者其他人的善待感到不满，只是觉得很累。也有喜乐，也有感谢，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过正确的信仰生活只是觉得越来越难了。年纪越大，牧会更熟悉，可能有人认为牧会更熟悉，讲到更容易，希望年纪更大，但是年纪大了依然不容易。那看我自己也是不像样子的，软弱的样子。那么同样大儿子也是一样，蛮有牢骚。对信仰来说并没有熟悉和习惯，所谓熟悉这个词是与形式和反复方法有关的，但是神与我们的关系当中并不是机械的，而是人格的关系。神绝不是用特定的方法可以对待的人。与此相反，我们却被神所主管。我们越是被神所缔造，那么我们越能够脱离大儿子的错误，我们更好的承担大儿子的作用，也就是发挥着底子的作用。圣经其他经文对大儿子和二儿子按照文字表达就是一号和二号的意思，可是今天经文当中提到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并不是按照文字的意义一号和二号。大儿子的字面意义是年龄大的人，大人。二儿子呢是年轻人，新人的意思。如果说大儿子是先出来的枝子，那么二儿子就是新长出的枝子。所有的树上都有先长出的树枝，之后有新发的新芽。新长出来的树枝如果结实的支撑着，那之后出来的树枝就可以结实的成长。如果先出来的树枝想要在新出来的树枝之上，那么那棵树就是将要被扔掉的树。那么新出来的树枝结实的成长着，可是先出来的树枝如果在朽烂，那么那棵树也是要被砍掉扔在火里的。因此底枝要比顶枝更有生命力，更坚固。底枝之所以在底下，不是不如顶枝，而是因为它要更结实，那样才可以立顶枝，才可以服侍。我们教会有越多的人承担着底子的作用，也就更健康、更结实、更信实。最后我们看一下父亲的形象。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要经过二儿子走向大儿子，可是我们的目标总是要像父亲一样成为老练的基督徒，像二儿子一样自由浪漫，还没有脱离世俗的价值观，像大儿子一样熟悉于宗教的框架，要与守信仰原则的一同呼吸，形成温暖的信仰共同体，就需要更多承担父亲作用的人。二儿子向父亲要遗产，正如希望父亲快点死掉是同样的意思。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把产业分给了他。当他回来的时候，父亲并没有责备他，还是迎接他为儿子。当大儿子表示愤怒的时候，父亲称呼他为儿啊，这是极其温暖的称呼。翻译成韩国语的语言就是孩子啊。如果这个家庭没有父亲，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可能大儿子和二儿子长时间里面在争吵，拿了你的那一份离开了就不应该回来，为什么回来了呢？人要有脸啊，要有脸皮啊，你不再是我弟弟了。可能大儿子会对二儿子这样说，二儿子也很厌烦，就说，那是当哥哥的应该说的话吗？弟弟回来了就应当更好的迎接弟弟，还不如对待在家里干活的仆人，我不是也很生气吗？我向哥哥要钱了吗？要地了吗？可能会如此的回怼。然而这样的时候呢，父亲对这两个儿子，他同样的怀抱着他们两个。那父亲的作用也不容易。有的牧师与离家出走的青少年相谈，牧师对他讲了这个比喻，并且委婉的给予了建议。现在你还是回到你父亲那里去吧，你的父亲在等你呢，一定是为你宰杀了肥羊羔，欢迎你回去呢。过了几周之后，牧师在路上又见到了那个少年，问他说，孩子，你回到你父亲身边了吗？是的。少年回答说，你向父亲请求饶恕了吗？是的。少年连连点头。是啊，那你父亲一定为你宰杀了肥牛犊。少年回答说，没有，几乎是像抓浪子一样。我们的本性是，无论是抓大儿子还是抓二儿子，都是为了凸显自己是对的。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很好的承担父亲的作用，也就是更好的继承杨花金的精神。我们教会的基础百周年纪念教财团第一代理事长是韩景吉牧师，韩景植牧师，他是韩国革新派革新教保守派的代表性人物。而第二代理事长呢是姜元勇牧师，他是韩国革新教派进步派的代表人物。姜元勇牧师在第一代韩景植牧师生前是财团的副理事长。韩景植牧师和姜元勇牧师在理念上是彼此相反的，这两位生前作为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共处一个机关工作，大概除了百周年纪念财团就没有了。两位都是韩国教会的代表人物，彼此走过的路、思想和信仰观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主里面作为同工，通过百周年纪念财团一同服侍神，并且向世人显明了这一点。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继承了这两位疏通的精神。耶稣并不是单纯为了像大儿子那样的人，也不是单纯为了像二儿子那样的人在十字架上流了血。耶稣不是为了保守主义者，也不是为了进步主义者，不是为了某一个阵营背负了十字架。右臂怀抱着像二儿子那样的保守主义者，左臂怀抱着像大儿子那样的进步主义者，为了一同怀抱，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不只是为了拯救我，也为了拯救其他人得永生，耶稣成了十字架上的祭物。耶稣不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为所有人在十字架上流了血。因此，耶稣不是特定的人、特定地区、特定团体的主，而是所有人的基督。我们至今为止用九周的时间分享了父亲等待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当中有三个主要人物登场：二儿子、大儿子和父亲。如果教友们要演一个角色，想要承担哪个角色呢？ 可能很多人希望承担二儿子的角色，因为是在此期间最与自己相符的人物，也喜欢被父亲无条件的接纳。长期过信仰生活的人，也许会安排演大儿子的角色。那么父亲的角色应该由谁来演呢？这个角色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会认为不应该是我来演。另外，也许认为这个角色应该由神来承担，不是人应该演的。当我们尽力要承担父亲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洞察到这个比喻的核心。这个比喻的核心是不放弃二儿子，也不回避大儿子的父亲的心。世上到处都有像二儿子那样的人，像大儿子那样的人，然而却很难找到像父亲那样的人。政治、经济、社会、家庭、教会，无论在哪里，都有人可以承担大儿子和二儿子的作用，却没有人可以承担父亲的角色，真的是很艰难的世界。有时在这样的世上，有时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还可以，在对立和矛盾的结构当中，在中间双方都可以接纳的人，是遇到像父亲那样的人的时候，这个人有可能拥有的不多，也有可能不是很有学识，也可能不是坐高位的人，只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已足以让我们感到温暖。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在嫉妒、对立和纷争当中，只要耶稣基督来到，就能够和解，就有包容。我们的生活信仰在这三者当中，不是单纯体现某一个人的形象，有的时候好像是二儿子，有的时候是大儿子的样子，也有的时候体现出父亲的角色。耶稣为了引导远离神的我们来到神面前，在十字架上身体被撕裂，流了宝血，现在在父的家里面效法父亲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力量，以此为目的生活，不仅自然成就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也可以享受作为底子的喜乐，效法像父亲一样怀抱着两个儿子的天父，成为这样的基督徒。我来祷告。天父，过去的九周期间，感谢神让我们分享了父亲等待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比喻。我们过信仰生活的时候都不同，动机和过程都不同，信仰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同。也有很多人在想要不要从远方回到父亲的家，也有的人是现在回到了父亲的家，也有的人在父亲的家里服侍了几十年或者几年。无论我们在哪个过程当中，不要忘记我们应当去的地方是怀抱着两个儿子的父亲所在之处。如果我们的样子像二儿子，在神允许停留的地方，让我们更好的成就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我们若像大儿子，让我们享受作为底子的喜乐，让我们过好符合神国继承人的生活。 世上没有担当父亲角色的人，政治、经济、社会、教会、家庭都很混乱。我们教会继承发挥这个作用的杨花金精神，让我们各自很好的承担。无法说这个作用是凭着我们的能力，以我们力量的神为目的，让我们努力向前。如此求神让我们教会和我们体现出像神的样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